好，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要开始了。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每一次坐在你的脚前读你的话，我们的心都何等的喜乐。主啊，帮助我们不光在字句上更多认识你的旨意和法则，更是让我们在心里面与这位伟大的主能够更亲近。当我们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把先知的灵，感动先知的灵也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深入你的感觉，能够知道你为什么要借着他们说出这些的信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刚刚在来的路上，走到这个上坡路的时候，我突然哎呀糟糕，然后我就心里面盼望那件事情不要发生，结果呢盼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你们知不知道什么事情？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写的那么多 notes 在我的讲义，虽然我在中国讲过一遍，我昨天又加了很多，结果太晚了，早上起来一赶时间，因为两个老人家，我至少花了快一个钟头，因为于师母很早就来 worship practice， 为了应付他们，又吃东西，又穿衣服，又找不到裤子，所以我到最后杀出家的时候就忘了带我的讲义夹。哈，那我刚刚在这里想，我就想起沈保罗牧师说，他有一次在香港讲到，他说他天气很热，没有冷气，他站在讲台上，他写的讲章都放上去，结果这个电风扇一吹呢，他的讲章就飘起来，然后就飘在那个讲台的两个木缝的正中间进去了。哈，就跟有一人随便拉弓恰巧射入以色列人的甲缝一模一样。他说他怎么拉都拉不出来，他说从那天开始，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讲到可以不靠讲章啊。那虽然还可以带，但是尽量不依靠。哈，然后呢，那我今天请你们为我祷告了，我就不靠讲章了。那个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哈，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讲到神的怜悯，神的审判和怜悯，讲到神的管教或是神的责备与安慰，这是整个以赛亚书。所以你要说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或是分段的话，以赛亚一二三，一就是讲到我刚才所说的，它就是一个中心的信息，讲到神管教百姓，神又安慰他们，神审判他们，但是神又重建他们，复兴他们，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那如果以赛亚书你要把它分成两段的话，上次我们说过了，前面39章好像旧约一样，讲到神的管教和审判，讲到神的责备，那么后面的27章就像新约的27卷一样，讲到神的救恩，神安慰他们，神重建他们，神复兴他们，这是以赛亚一二三的二。以赛亚一二三的三是什么？就分成三段啊。那么第一大段的39章就可以分成两个，就是1到35章是诗歌题材，所以都是在传信息。那么36章到39章。它是散文的题材，是插入的历史，那插入的历史这一段是用历史的记载，是用散文的方法写。那么后面的27章还是一样，讲到神的安慰，这是一二三。那么我们现在再更细一点的来分，就是第一大段这个35章哈，就是第一章到35章，又可以分成三段。有没有人还记得哪三段？第一段是对犹大家自己的审判，哈，1到12章。然后我说过，审判是从神家开始，然后从中心到圆周，所以1到12章讲到对犹大家，主要是针对犹大家的审判。虽然中间也包括了以色列，包括了大马这个亚述一点点，但是主要是针对犹大家。这是1到12章。然后13章到23章，这11章的圣经是对周围紧接着周围的列邦的审判。然后从24章到35章是讲到对列国啊，对列国的审判啊，包括对千禧年时代，所以这是一圈一圈扩展出去，分三圈啊，所以这是第一大段分三个。那第二大段插入的史实可以分成两段，有没有人记得？各2章，承先启后。承先是讲到跟亚述帝国关系的结束，启后呢是跟巴比伦帝国关系的开始。各2章，那么最后的27章又可以分为三段啊，每一段几章？9章，非常 evenly 啊。 那这个分得很好。那么怎么分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九章开始，对不起，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那么我们就请看到四十八章，因为每九章一段嘛，哈，对不对？四十八章结束的时候讲什么？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所以几乎所有的解经家讲到这是第一段，这九章啊，这个九章这个，然后接下来这个九章讲到全能的神和他全备的救恩啊。那么第二大段从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所以我们请翻到五十七章的结束，二十一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所以这又是九章的一个段落，而这九章圣经的中心信息是讲到安慰的义仆。前面的那一大段讲到神的安慰，这里讲到安慰的义仆。那么第三大段五十八到六十六章讲到至终的荣耀。那么你读到第六十六章结束的时候，二十四节，他们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必憎恶他们。那这个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被引用过哈，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在这里其实也就是讲到恶人必不得平安啊。所以基本上这三段就是后面二十七章的分法和九九九。所以整个以赛亚书，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大概的分段，了侃式的分段已经很清楚了哈。啊，前面的三十五章，中间的四章插入的历史，跟后面的二十七章啊。那么这三大段呢，各又分三二三，第一大段分三小段，第二大段分两段，第三大段分三段。有没有？那我为什么先要有一个架构式的哈，一个整个了侃式的，让大家有个整体的概念？因为你再去读里面细节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哈。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大家请翻到我的讲义啊，讲义的第三页。那么上一堂课没有来参加的，请你一定要去读附录 A 有关于以赛亚书的概论哈，我们上一次的复习。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帮助我们读以赛亚书能够读得清楚，读得好。那么你读以赛亚书，我刚才讲以赛亚的一二三，那个一呢，就是关键的中心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我在这里写是从发表神心中的痛苦开始，然后用弥赛亚的兴起、仇敌遭报、耶路撒冷得荣，然后新天新地的降临作为结束。那么中间穿插的乃是神的审判和重建的工作。所以你这句话如果能够反复的读，读熟的话，那么你读整个以赛亚书中心的思想你已经有了。就跟我每一次有人跟我讲说讲到，我说讲到传道人的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要有一个主干，那所有的枝干出去都要回到这个主干来啊。所以以赛亚他有一个中心的信息，他从发表神心中的痛苦开始，但是结束却结束在一个至终的荣耀啊。那一个极大的安慰，那怎么安慰他们呢？有弥赛亚的兴起，仇敌一定遭报，耶路撒冷一定要得到复兴，然后最后新天新地要降临，作为那个至终的荣耀来安慰神的百姓。但是中间就穿插的，中间所夹杂的是神的审判和神重建的工作啊。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这是第二堂信息，我们的重点是集中在。这已经第三堂信息了，这一堂的信息重点是集中在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神对犹大家或是对他自己百姓主要的审判。那么在这十二章里面呢，又分成三段，在第一段是讲到整卷书的总纲一到五章，那么中间的分水岭就是第二段以赛亚的蒙召。以赛亚的蒙召我们放在第一天的信息讲了哈，以赛亚的蒙召一定要读，你才能够读得好以赛亚书，所以第六章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呢，就是对犹大家的审判，七到十二章。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一段十二章分成这三段啊。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全书的总纲，第一章到第五章。那么第一章到第五章呢，又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啊。你们听了可能会讲说：“余弟兄，你有完没有？你已经下了几个了哈？” 我跟你讲，如果我不帮你分出这个的话，你自己去读，你会猛叉叉的，因为你找不出他的那个分段，会很辛苦。那我是不知道读了几遍，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我把它分出来。你其实没有那么难，我相信你们的智商足够的，啊，足够的。那这个总纲分四部分，那为了帮助大家方便记忆哈，那么这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在这里讲到是神对被盗百姓的叹息和责备，特别是针对着重在过去的历史，啊，他们一再得罪神，一再被神管教，一再受刑罚，啊，所以这是重在过去的历史，这是第一个小段。第二个小段讲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可以翻过来，我讲的时候你们就翻哈。讲到末日必将有的复兴，所以针对未来。第三段第二章的后半第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六节，重在今日，讲到百姓今日被盗的光景跟他们将要面临的审判。最后第五章就是第四小段，他借着一首葡萄园之歌来引出神的审判必临的预言。好，所以前面五章的总论分成这四段，针对过去，针对未来，针对现在，然后一个总结，大家这样好不好记？好记哈。然后为了让大家这个更好记哈，底下呢我们用图画来说。好，其实我图画等一下再讲好了哈，啊，因为对小朋友后来用点图画大家比较容易记。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章好不好，看第一章第一章 第二节到三十一节，当你去读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进入一点神的感觉，神的感情，其实你了解其实神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那么我们 读一点点的经文做样本哈，大家 去 get the feeling of it， 就是稍微去体会一下。然后在我们读之前呢，我请在座所有当父母的，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偶尔把你的思想转一下，不要变成这么客观，只是神在责备他的百姓，你把他想成里面挨打的这个人就是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女儿，然后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你这样子比较容易进入先知的灵，进入主的感觉啊。那么我们说过，先知他除了他自己传的信息帮助神的百姓归向神，帮助神的百姓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去，先知本身就是信息，而且 先知常常的一个挑战或者他身上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进入神的感觉，他能够摸着神心中的痛苦，摸着神心中的愤怒，摸着神心中为什么他会这么激动啊，他能够摸到神的感觉，所以他的信息就发表了神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从第二节哈，我们读一点点好不好，我们从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为了时间的关系我来跳着读，那你们就翻开圣经哈。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你发现神用各样的形容词形容他的百姓，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就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你很少打孩子哈，除非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错，你才会打孩子，打到这个伤口一个又一个还没有收口又得打，表示他一定是坏到极处才这样子，因为连我们地上的父母都不随便打，而且除非不得已，我们不会做到这样子的事。那你更不要说这位伟大的神，啊，他的爱，他的包容，他为什么到这样子需要这样子下手？因为百姓实在是坏透了，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里面去读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一开始就是呼天 唤地的、在这里发表了神心中的痛苦，当时百姓的被盗。而以赛亚书这么荣耀，我们都这么多人喜欢以赛亚书，就是看见神怎样做工在这般被盗、得罪神、这个不肯受教不肯学乖的百姓，到最后神把一个至终的荣耀带进来，这是很伟大的一卷书。好，底下说到他们地图荒凉，城邑被火焚烧等等等等等哈。然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就是我今天早上讲到的神不悦纳百姓们的奉献十种的口气讲到那你们献的祭物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已经够了，我厌烦，我不要，我憎恶，我都以为麻烦，我遮掩不看，我也不听。你发现神对他们现在所有外面虚假的敬拜，所有虚假的宗教仪式，神通通不要。那这个是这个整个以赛亚书开头然后十六节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出路，就是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这是第一章。请你们注意到第一章有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如果说要用图画来描写这一章，你会用什么？法庭，好像法院一样。在这里原告者是受伤的神，被告者神的百姓，两个证人，第一个天地为证。所以一开始在这里说天哪要听，地儿要侧耳而听，神在这里控诉他的百姓。第二个证人就是历史，他们一再辜负了神对他们的施恩和期望，他们一再辜负了神对他们的宽恕和接纳，一再犯罪，重蹈覆辙，一再的得罪神，到最后神没有办法，所以神好像在这里投诉无门所以神在这里控告。那么法官是谁？公义的神。这是好像一幅法庭的局面，神是原告者，但是法官又是公义的神。这位受伤的神，受伤的神是原告，他用历史的故事，他用天地，天地都没有废去，你就晓得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是直到永远。天地跟历史都可以做见证，神是爱，神是信实的神，但是他的百姓却一再犯罪。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是重在借着过去的历史来讲出神对被盗百姓的叹息和责备。很多的经文我没有空去看哈。弟兄姊妹，我留下来的经文我没讲并不代表不重要，请大家回家去读。那信息本身就是力量，这个经文本身请大家好好的读，你就能够照着我们的分段你去读，就能够读得更细。那第二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将来必将有的复兴的景象。这些圣经是我们很熟的哈。你看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 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然后有许多的国民来说，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等等等那底下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就是原来用来征战的 刀器兵器都变成带来祝福，能够产生祝福的这个工具了，就等于说人跟人之间，国跟国之间不再有这些争斗的事。那这个图我记得以前讲小先知书的时候曾经放给大家看因为以赛亚书第二章跟哪一卷书曾经出现过，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在弥迦书出现过所以这个看不太清楚。这是你到以色列，不是你到纽约联合国去的时候，你在他这个总部前面会看到有一个人在这里，就是要把刀把剑要打成这个锄头或是斧头这个他们用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或是弥迦书第四章那这个像是谁送给联合国的你们知道吗？苏联所以很有意思那时候其实二次世界大战完开始这个冷战非常的这个全面的在进行，可是他们送了这样一个像放在联合国 这个而且用圣经的话坐在底下，而这是神所应许的，有一天要实现的。神应许将来会有的复兴的景象。所以第二章的前半，我们如果要用一幅图来表达的话，就是一座山。这座山讲到神的国度，万民要流归这山，然后大家都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在这边训诲要出于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等等，他要在这里审判列国。这座山讲到国度，讲到那个荣耀的国度未来。第三段就是第二章的后半，第六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那么在这第三段里面呢，它跨越了三章啊，就是第二章的后半、第三章跟第四章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有三个图画啊。那么第一个图画是第二章的后半，当然整个这个大段呢，整个第三段是讲到今日百姓被盗的情形跟他们所要面临的审判啊，所以他就开始描写他们之间在主面前得罪的情形。所以第二章的后半，你如果要用一个图画来形容的话，就是地震。因为在这里呢，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然后这里三次的提到，这个他们要，像例如说，对不起，我自己的经文没有带过来哈，他有三次讲到，我们看十八节，偶像必全然废弃，然后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头，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然后第二十一节，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要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那么在前面呢，也曾经讲过这句话啊，是在第十节，你们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就是讲到审判要临，像大地震一样，所有人吓得都躲到洞穴里面去了。啊，所以是针对百姓们他们今天的情形，然后他们将要面临的审判。那么整个第三章呢，大家回家读哈，我们真的不能细细的读，你就看见他们在主的面前，从领袖百姓堕落的情形。那么我们就看其中的一段哈，十六节，从十六节开始。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西安的女子就是讲到神的百姓，那这个百姓的代表哈，代称了。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啊，好可怕哈。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这是什么脚叉脚穿？三十年了，我国语不会念了，念什么？串。你们是有边读边，还是对的？好，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你们一面读，你们就一面想那个 picture， 好不好？好，就是我这样读过去，你们就去想他那副德性哈。蒙脸的帕子、华冠、竹链、华带、香盒、弗朗、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哎呀，我都不想念了哈。然后，你念下来，你的感觉是什么？西安的女子像什么？怪模怪样的哈，不伦不类。其实她这里所有的打扮，就是外邦女子的打扮，已经完全失去了西安女子应该用洁净的衣裳。或是在神的面前细麻，或是在主的面前讨神喜悦的那种纯净的生活，他的打扮，他挂这些东西，身上包的东西，背的东西，全部都是世界外邦女子，甚至拜假神这些异邦女子的打扮。等于讲到外邦已经那么强烈的影响到他们，不光只是偶像进入他们的国家，连他们的 lifestyle， 连他们的追求，他们外面的穿着，外面所表现的，全都是外邦的形象。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堕落的情形。所以你说第三章要用一幅图的话，就是这个西安的女子，怪模怪样的女子，啊，不伦不类的西安女子，啊，你这个读下去，所以底下神不光讲到他们要头长秃疮哈，你看到第二十四节，必有绣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 绳子代替腰带是讲到他们将来要被掳，被牵到他们自己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你现在腰带可以这样腰带那样腰带漂漂亮亮，有一天人要弄带子把你牵到你不愿意去的，说到他们要被掳啊。然后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弱伤代替美容。你的男子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然后到了第四章开头，也是接下来的一起的哈。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只求你许我们归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表示他们的男丁都战死沙场，这个征战一定失败。一直讲到他们这个整个堕落的情形跟他们所面临的审判，那个悲惨的结果都因为他们离弃神。所以第三章的图画就是一个西安这个怪模怪样的这个女子哈。那么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是属于第三章的前，这个归类是归在那边的哈。那么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的女子污秽洗去，等等等。然后最后呢，读到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必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等等。这就讲到云柱火柱，神的同在又重新回到神百姓中间来，所以这是第四章到第六节。所以呢，我们讲到今日百姓跟他的情形哈，这个用西安的女子做一个代表。那么最后我们讲到第五段啊，由葡萄园之歌引出神审判必临的预言。那这是第五章。那第五章这边的故事，我想我只要读几节就好了哈。我从第一节开始，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瓜园子，剪去石头。讲到神这么花功夫在我们的身上，除去一切拦阻成长的因素啊，为我们除去一切不能够丰收的原因，他亲自在这里来经营，来治理我们这个园子。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第三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的野葡萄呢？所以第四节是整章的关键 key sentence。 你把第四节画起来，整个葡萄园之歌神所要表达的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就是在第五章第四节，他说我为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就是神所有能够施的恩典，所有他能够做的他都已经做了，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没有留下一样他没有完成的事，他都做完了。然后底下就说到，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所以底下连续有六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讲到他们要将面临的审判。这是前面五章啊，所以五章分几段？四段，每一段都有图画。第一段讲到针对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他们的历史，讲出神对被盗百姓的叹息和责备。所以那幅图画是什么？法庭。那么第二幅图画，不是，第二段是讲到未来复兴的应许，那个图画是一座山啊，那个万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讲到神的国度要临到。第三大段是重在今日百姓们堕落的情形和神的审判，所以是用它一共有从二三四三章都有包括。第二章是用地震来明白，讲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他们都吓得都要躲到洞里面，三次提到。第三章用西安怪模怪样的女子，第四章用云柱火柱，讲到审判之后神的荣耀要回来。那么第四段是用葡萄园之歌， 来讲出神审判必临的预言，所以那幅图画就是葡萄园啊。你看哦，这里有葡萄树哈、啊，那这个是野葡萄哈、啊，所以你们不要觉得每一个都可以吃，我还特别挑了一个野葡萄给你们看啊，里面也没什么水，也没什么，只是干干的、野野的。那底下我就用了第五章第四节这句话，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反倒结了野葡萄呢？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这句话我希望我们自己也都读进去，好，不光是为以色列的百姓读啊。这句话描写出主当初对以色列百姓心中的失望，那同样的这句话我们也应该问自己，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可以给的都给了，所有能做的他都做了，他在这里期望从我们身上得到好葡萄，他可以享受，可以叫神和人都享受。这个四世纪第九章讲到葡萄的时候，人家请葡萄树来做王，他说不可以不可以，我怎么可以只做叫神和叫人都享受的美酒呢？他知道酒是叫人，这个葡萄酒出来是叫神跟人都享受的，所以他整个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结出荣神益人的果子来。但是这里主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反倒结了野葡萄？好，这是第一大段哈。这个讲到就是全书的总纲。那么接下来第二段是就是第六章以赛亚的蒙召。那我们已经用了一堂课讲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跳过去啊。那么以赛亚的蒙召。那么第三段呢？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讲到对犹大家的审判，那么中间当然也包括了对以色列的审判跟对亚述的审判，但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小，那重点呢，以赛亚也是南国的先知啊，那他就任不久以后，其实北国就已经亡国了，所以他的信息主要还是针对犹大家。好，那么在七章到第十二章里面呢，根据它的内容哈，它信息本身的内容，你分成八小段。那这个大家跟蒙插插可能背不起来哈，这个你不需要去背，我只是告诉你根据内容它大概有八个段落，就是 logically 的 paragraph， 好，我们把它分成八个。但是呢你就着它所这个对象来说的话，你可以分四类啊，就是第一类是针对犹大家，所以前面的四个 ABCD 基本上都是对犹大。第五个就是一啊，就是针对以色列了，这是第二类。第六个 F， 神必刑罚亚述，那这是第三类。那么第四类呢，讲到神复兴的应许跟用救恩之歌作为结束，就是最后的两个。所以你这样子可能就容易近一点哈，从对象上对犹大、对以色列、对亚述，然后最后总结。你这样子的话，七到十二章大家比较容易记清楚，有没有听得明白？你们跟得上我讲的吗？哈，后面最后讲完亚述以后是一个总，是等于像一个总结哈，就是对未来的复兴的应许和救恩之歌，用救恩之歌做这一段的一个拔，一个结束，对犹大家审判的结束。那等一下这个救恩之歌我们都很熟，但是它不长，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读它。好，那么对犹大家的审判就是前四个哈，一个是针对亚哈斯的不信，他的小信，第七章一到二十五节。那么第二个是以马内利的应许，第八章第一到第八节。第三个是针对列国还有交鬼不信的人，讲到神的审判。那第四段又应许弥赛亚的诞生，所以你发现在这四段的信息，审判怜悯，审判怜悯，这是我们常讲的，他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连带。大家知道这首诗歌，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会唱哈，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棺材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荣耀荣耀经充满以马内利的境界啊，神在我们身上一直用他的同在工作，虽然有的时候是拆毁是审判，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怜悯跟建造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个细节呢， 我想我们有时间再来细看。好，那关于以马内利的解释，关于童女这个生子的这件事情我在那个上一堂课讲整个以赛亚书概论的时候，我结束的时候说以赛亚书里面有三个难解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以马内利到底是指的什么，第二个以赛亚书的分段，还有另外一个，那我都把可以参考的书都告诉你们了，我鼓励大家自己去读，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那你真的读完还是不懂的话可以来找我但我把它当作你们的阅读去回答那三个难解的问题好，这是后大段的第一段，就是针对犹大。那么接下来是针对以色列的骄傲，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对不起，我刚刚还有一个怜悯是讲到弥赛亚诞生的应许这节圣经也是我们常常用的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要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等等等这是讲到弥赛亚的诞生。好，第二段是针对以色列就是我的第五小段，针对以色列的骄傲。那这里四次提到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去读的时候他四次提到，所以你在读对以色列的骄傲的审判的信息，你就可以把它根据这个重复出现的话来做分段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常常有的一个 pattern 就是一个模式，就是那种常常在信息里面重复出现的话，它本身常常就是一个 logical unit， 它就是一个段落值得我们去读出它的重点来。第三个是针对亚述，那我们请稍微看一下那第十章，大家请翻到第十章神在这里要刑罚亚述，为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在第五章这里讲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换句话说，神兴起亚述，亚述很强，对不对？他这个铁蹄之下，没有国可以在他面前站立的住，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那么神使用他，这是神手中管教的杖。这个一方面刑罚列国，一方面主要的也是管教神的百姓。但是呢，亚述为什么后来受罚呢？两个原因，神是叫他来管教百姓，但是他管教过头，他不光是管教，他想要毁灭神的百姓，就这件事情得罪神。所以那些被神兴起来跟我们做对头的人事物你也要怜悯他们他们有的时候得意忘形过头了，那么神会伸手的那么虽然神借着他们管教我们，逼着我们到他的面前去祷告逼着我们来依靠神，但是神还是会划定界限，如果他们过头，神一定介入，神一定来干涉的所以你看这里讲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手中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等等等。但是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包括要把犹大国给剪除掉，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事。神，我只叫你起来管教我的百姓，你怎么可以毁灭，怎么可以剪除？不光这些百姓是我所爱的，因为弥赛亚就是要从犹大家出来的，你把这个国给剪了给毁了，那么弥赛亚怎么来神的旨意这条线怎么下来？所以神划定界限到此为止，所以神起来就介入了神兴起的亚述做管教的工具，打了很多国，也打了他的百姓，可是当他们过头的时候，神就介入。那第二个神管教亚述的原因，是因为亚述的高傲傲慢，他被神用到一个地步，他居然向至高者发出狂语来他居然在这里得罪神。所以你们如果从这个后面继续读下去的话，就是讲到亚述很多骄傲的地方，我们挑一两节读就好了。像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就是神使用亚述来成就这些事，然后神将来要带进复兴，就是在审判之后的重建跟复兴，神完成这些工作的时候，主说我要刑罚亚述， 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着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别人都拿他无可奈何。然后十五节，主说，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那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所以亚述高傲，那么更严重的事情就是他不光骄傲哈。将来我们读到插入的历史的时候，你知道他甚至就说，难道耶和华能救你们吗？这是他犯的大忌了哈。这个糊涂到这种地步，居然高傲向至高者发，他向众国发，向列国发还好说，他到最后把他的骄傲转向神，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救他们脱离我的手？难道耶和华能够救你们脱离我吗？这是他这个后来马上灭国的原因哈。那个这是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给谁就给谁，不要说一个国一个帝国了，对不对？都还这样子，那更何况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哈，我说一个人如果活着不是为了神的旨意活，不是为了神造我们的目的活，这个人已经在神眼中失去了存在地上的目的了。所以神要取掉我们的性命太容易了，神要收随时收的，就跟笔用不能用，写不出来就丢嘛，换一支。但是神的怜悯叫我们活着，所以我们要为着新的一年在我们的眼前要感恩哈，为着每一个日子，我们希望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更好好的活。好，所以这是对亚述。好，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就是讲到末后复兴的应许，还有救恩之歌。十一章在这里就应许我们，从耶西的本要发出一条。他根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等等等等等。然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然后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等等等哈。那么前面呢，有出现过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第六节。那么在以赛亚书到了后面的时候，类似的经文又在出现哈，讲到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的狮子和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等等等。这都讲到在千年国度里面的和谐。所以这里讲到末后的复兴的应许，不光是以色列要归回，这是短期的；不光弥赛亚要来，这是忠诚的。弥赛亚还要第二次再来，来建立国度，然后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里面，这是长程的。所以这个应许其实是众山重叠的原则，上次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好，所以这一段呢，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在整个大段讲神的审判中的第一段，就是对神家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那我们知道审判不过是过程，不过是方法，却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蒙恩，叫我们蒙福，叫我们能够有份于他在我们身上荣耀的计划。所以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家的审判结束的时候，这个拔结束是用一首救恩之歌做结束。就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第十二章，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啊，所以弟兄姊妹，这节诗我们非常喜欢，对不对？啊，我们教会买会所的时候，我们也引用，我们也讲信息。但是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说，读以赛亚书有两三个危机要避免。第一个危机就是我们见树不见灵。你读以赛亚书读下来，你很可能就喜欢十二章，把十二章拿出来，把它印出来，把它贴在桌子上，然后你天天就只是享受这一段。但是我们不是说这样子不行，而是说你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架构，知道以赛亚书到底在讲什么。那如果你照着我们今天所讲的前面十二章，你从第一章你摸着神心中痛苦成那个样子，百姓被盗，这样子愚昧，这样子任性，被打得全身遍体鳞伤，然后完全不认识神，到这一章他们可以这样扬声歌唱说，我们虽然曾经向我们发怒，但是你的怒气却已经转消，而底下救恩这么丰富的救恩摊在眼前，你整个读下来的时候，你真要说，主啊，你真伟大，你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子的人，你这么有耐性，这样子的智慧在我们身上工作拆毁建造审判，到最后把我们这个人带到我们可以见到十二章这样子的情形。只有神可以叫雅各变成以色列，只有神能够使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百姓把他带到十二章这么荣耀蒙恩，能够唱救恩之歌。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心中应该很感动。好，我的信息停在这，大家有没有问题？就在这十二章里面有没有问题？ Tim，
法莲，就说我们以前学习那个南国北国，这以法莲为什么在这里头好像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又去跟亚兰结盟，这是以法莲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在先知书里面的讲到以法莲绝大多数是以色列国的代表，所以是讲北国，除非特别点出来是针对以法莲支派， otherwise 在先知书里面基本上以法莲是整个以色列国的代表，你可以画个等号。就跟南国明明有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当讲到犹大家的时候常常就是讲到南国，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代表南国，因为是用南国的首都做代表。所以北国讲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代表北国，不是光只是指那个城。所以讲到以法莲也不是光代表以法莲那个支派，而是指的整个北国。好，非常好，谢谢。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哈，所以我们一到十二章分三段，第一段一到五章全书的总结，第六章以赛亚的蒙召，第三段七到十二章讲到对犹大家的审判。啊，那么犹大家的审判分四个，前面的四小段是针对犹大家，然后接下来对以色列家，接下来对亚述，然后最后用复兴的应许和救恩之歌做总结。我想我们有个祷告，我们结束了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啊！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心里就感动。不光是过去发生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主啊，我知道，我们更知道到今天你还是没有改变。你常常用那不肯放我们的爱在我们身上工作，用你那改变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工作。为了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不要丢弃我们，把我们众生徒都握在你的手中，直到我们这些人能够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合乎你的心意。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打开以赛亚来读的时候，让我们想起当初你在地上，你也何等喜爱这一卷书，你那么熟读它，你也知道怎样用它来帮助当时的百姓。今天当我们读的时候，求圣灵一样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读得懂，让我们读进去，更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